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46节，我读给大家听。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们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真是把这一段的话再交在你的手中，若不是你吹气，若不是你启示，我们就没有人能明白。所以我们仰望你，给我们一颗受教的灵，把剩下这点时间交在你手里。主啊，也纪念我们经过了一天，主啊，多少有一些的疲倦，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的恩典格外的护庇我们，我们等候在你面前，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故事是主耶稣所行的第二次神迹，也是在迦拿行的。那么这个神迹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想我们先把这个故事呢稍微把它看一下，我们就知道到底我们能从这里学了一什么样的功课。这件故事的发生呢是在迦拿。那么有一个大臣呢，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那个时候主耶稣呢在加利利，在迦拿，所以他们就从加百农呢就跑来见耶稣。那么迦拿大概是在水平面以上，而这个加百农呢应该是在水平面底下大概200公尺的地方。所以加利利海呢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低的淡水海，因为它在海平面底下200公尺。那么现在呢这个人可以说从海平面200公尺一直跑到大概是海拔0度的地方，所以大概到了海平面。所以这条路很自然是往上走。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他见到主耶稣就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为什么要下去呢？他希望说他能够陪他一同到这个加百农去。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这里有一个人很有信心，就是这个大臣。他知道主耶稣的能力，他没有怀疑任何一点主耶稣的能力。他觉得只要主耶稣能陪他下去，那么医治好，他一定会医治好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所以我们知道他对于主的能力一点疑问也没有。不过呢在这里啊，我们要明白，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呢他的请求不光是医治他儿子的病，而且呢要根据他所建议的方法来医治他儿子的病。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的儿子在加百农，你的人在加利利，所以如果你要医好他的话，你要跟我一同下去，那么我亲眼看见你怎么样医治好了许多的病人，我也相信这件事会发生。不过呢在他的观念里面，就是主耶稣一定要下去，一定要当面在他儿子的面前叫他好起来。但是下面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 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听了他祷告，因为他的目的就是希望他的儿子能活过来。但另一方面呢，主耶稣没有听他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没有陪他下去。在这里我想我想主要大臣学的一个功课是这样。什么叫神迹？神迹就是神动了他的指头，神干预了一件事情就发生了。所以我们的主只要运动一下他的指头，我们知道没有一件难成的事。那么我们也相信说，这个大臣也相信神主的能力，所以他才不远千里，才走了那么遥远的路，他一心一意就希望说，我们的主能和他一同下到加百农，他的病一定好过来。我们的主是要他好过来，但是我们的主不照着这个祷告人的方法。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有一种矛盾的情形，就是许多时候神听我们祷告，许多时候神也不听我们的祷告。那么就在听祷告和不听祷告之间，那么祷告的人就学了非常美好的功课。因为我们每次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希望神改变，我们觉得现在有一种情形，那么好像按着常识来判断是一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现在只有请神来改变整个的环境，只要神愿意改变，病一定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观念都是要神改变，我们祷告就是希望说能借着祷告能推动那个我们所看不见的手，而那个手就是转管宇宙万有的手，只要我们的主一推动他的手，他的病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祷告总是有一个要求，就是要神来改变。但是呢，我们忘记了，当神训练我们，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尤其我们过基督生活的时候，你看见主要教训我们，主要教导我们，我们以为说祷告是改变主，其实我们忘记了祷告是会改变主，主也乐意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应该要祷告，而且祷告必须得着答应，这才对的。如果一个孩子，一个做神儿女的祷告一直没有得答应，他一定有问题。但是呢，等到我们慢慢成长以后，你看见说，按道理来讲，神要听我们的祷告，结果神不听。那么弟兄姊妹，但是神没有叫我们失望，他总是一面听了我们祷告，一面没有听我们的祷告。你不是希望你的儿子能活过来，你的儿子果然活过来了，但是我们的主没有答应他跟他一起下去。我们的主一句话就叫他病好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个大臣他要学一个功课，他每次来祷告都是希望神能改变，他自己从来不改变。我们不知道参加了多少次祷告聚会，我们希望神能改变这个环境，神能改变那个环境，但是最后你看见说，就这个祷告的人祷告了3年，祷告了5年，他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在我们祷告生活里面就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情形。神按理来讲应该听我们的祷告，但在他听我们的祷告的同时，他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教育了。在这里神告诉我们，每一次的祷告不只是他改变了，每一次的祷告应该我们也改变。对于神来说，动他的指头叫环境改变一点都不困难，但是要神借助这个祷告来改变这个祷告的人，这是难上加难。所以实在说来，弟兄姊妹，叫他儿子活了，在神来看是容易的多，但是问题就是，你能够叫这个大臣能够在观念上有改变，他不只相信主的大能，也相信主的智慧。所以真正在主面前学习祷告的人，不光相信主的能力，也相信他的智慧。我们口头上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但是许多时候我们有些主张，许多时候我们有些办法，我们希望主祷告就照着我们所建议的来祷告。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神听了你的祷告， 但是最稀奇的就是神不照着你的方法来听你的祷告。所以一面来讲神听了，一面来讲神没有听。所以我们要知道在祷告生活里面有一种似乎矛盾的情形，就是这样的矛盾能带领我们在主面前有长进。一面我们更多的认识主，另一方面你看不知不觉的我们让十字架让神的指头先在我们身上工作。如果我们这个人改变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环境当然也就跟着改变了。那今天难处在哪里？难处我们很会祷告，我们一开始蒙恩得救我们就学会祷告，实在说来祷告是最容易的一件事，祷告也是最难的一件事。慢慢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几乎是有求必应的，尤其刚刚得救弟兄姊妹，你刚刚蒙恩多没有多久，你神是最容易听你祷告，好像你要什么神就给你什么。但是慢慢慢慢等到一个时候你发现祷告里面有矛盾的情形的时候，就证明说你慢慢慢慢长大了。现在神不能让容忍你仍旧过幼稚的生活，不能，他巴不得你在祷告这件事上你要进步。祷告是最容易的，但祷告也是最难的。你祷告了十年二十年你还是祷告，但是不要忘记刚刚蒙恩得救两年三年主几乎很容易听你的祷告，但是你等到蒙恩得救十二年二十年你反而觉得神好像不大容易听你的祷告。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你这个人从来没有改变，这个人从来没有长进，神变了你从来不变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主有一个教育，那个教育就是说你到底相不相信神的能力，这个不困难，但你相不相信神的智慧，你相不相信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你的道路，你能不能相信我们的主不下到加百农他的病会好。根据以往的例子，根据以往的经历，你知道大臣一定知道我们的主怎样在亚伯在加百农医治了许多的病人，他亲眼看见的，所以他不远千里而来要来主把他请到加百农去。但他忘记了我们的主可以一句话，他自己不需要到加百农去他的病就会好过。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在他的儿子的病完全好以前，神先在这个祷告人身上开始工作。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改变了我们环境容易多。你知道不知道约拿的故事？约拿的故事就是神很容易打发一条鱼就把约拿吞进去了，神也很容易送一阵东风就把船弄破了。然后呢，你看见现在等到约拿要往下沉的时候，神就预备了一条鱼。那么神也能预备一只树，那个树呢能够遮过高过约拿，所以等到他真的天昏地暗，觉得好像天气那么炎热，那么我们特别他是这个就在他最艰难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那些植物听神的话，连虫也听神的话，连那个风也听神的话，然后风吹在这个约拿的头上，约拿说我要求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约拿周围的每一件人事物所有的环境都容易听神的话，但是最难办的就是约拿。神叫他往东，结果他往西，那明明尼尼微不在东吗？结果他跑到哪里？他要跑到这个，要坐船要逃到他失去，他是很明显在西边的。所以你会觉得很稀奇，一个神的仆人居然神叫他往东他可以往西。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弟兄姊妹，神今天在约拿上的工作没有完成，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神要对付约拿这个人，神要这个培育约拿这个人。因为神你叫他往东他就往西，所以最难办的是谁呢？最难办的就是约拿这个人。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神容易医治我们的病，神也容易改变我们的环境，但神最一牵挂的是怎么蒙恩这么多年了我们这个人就是一成不变。所以弟兄姊妹，神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长大，怎么到现在我们还是不长进？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神在环境上他就安排他的环境，许多时候你看见神好像听我们的祷告，神也不听我们的祷告。从前有一个人呢，他的名字叫 Amy Carmichael， 中文叫做中文呢我们翻作艾麦克姊妹。那么这个 Michael 这位姊妹呢，他六岁的时候他就向主祷告，他希望主能给他一个蓝的眼睛，但很可惜呢，他祷告来祷告去，那个眼睛还是咖啡色的，所以他好像不满意。那其实现在年轻人不需要这样祷告，你戴上隐形眼镜就可以，什么颜色都有。但是呢，那个时候他需要这样祷告，祷告了半天以后，他觉得神没有听他的祷告，所以慢慢慢慢，后来他又学了一个功课，就是说神的祷告都是有答应的。有的时候他说 yes， 有的时候他 no， 不要忘记 yes 是答应， no 也是答应，是答应，他不答应也是个答应。所以迟早有一天基督徒要学一个功课，就是说有的时候神听我们祷告，有的时候神不听我们祷告。所以呢，他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神不听他的祷告，结果等到有一天他被派到印度去，那么他的工作呢，就是在那些印度雏妓中间做工作，就是很多的年轻的孩子，他们把他送到庙里面，就当作庙妓。那么所以呢，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说能够从这些孩子都是无缘无故不明不白被卖到庙里面去，所以呢，他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抢救这些女孩子，所以然后一个个然后去收容他们，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他的工作。那么等到他要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因为他在印度工作嘛，那印度所有的妇人都是眼睛包，都是全身包起来的。但忽然间他觉得神要托付给他的工作的，他才忽然间明白过来为什么神没有听他的祷告。如果他全身包起来，你看不出他是英国人，但如果他的眼睛是蓝眼睛的话，人一看就知道他一定不是印度人。所以他就敬拜神的道路，他知道说幸好神没有听他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会祷告，所以呢，你看见只要神听我祷告就好了。但是你看见说这个一大臣他学会了一个功课，你知道就是因着这一次他所学的功课，他学了一个什么样的功课呢？那个功课就是等到我们的主说你告诉他说主告诉他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圣经说那人就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现在他没有看见他儿子活了，他没有得着祷告，没有得着答，他只知道他儿子活了，但是现在他有的乃是主的话。那么根据主的话，现在他把这主的话放在他的心里，结果他就从迦拿就一路就往下就走到了迦南。那么我们知道说从加百农到迦拿那条路是祷告的路，一路上他在祷告，结果回去以后呢，那条路不再是祷告的路，那条路乃是信心的道路。所以什么叫做信心的道路，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的，虽然他的儿子并没有好，他没有看见他儿子病好，但他得着了主一句话，主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已经活了，所以那人就信耶稣的话就回去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条路是怎样的一条路呢？我姑且用这样的比方说现在我要祷告，我希望神能给我一只手表，结果我祷告了一个礼拜，到了下礼拜三的时候，我果然得到那只手表了。但是在我整个的过程里面，在还没有到礼拜三以前，在明天礼拜一的时候，我就得着了主的话，主的话告诉我说你已经有了手表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不应该再继续哀哀的苦求，我应该赞美神说，神啊，感谢你，你听了我祷告。所以请我们记得，我从今天一直到礼拜一，我走的那条路是从加百农一直到迦拿，那是条上行的路， 很辛苦，一点都不错，但是我巴不得主能听我的祷告，所以这是我的祷告。但是现在呢，因为礼拜一虽然我没有看见我的手表，但主在他的话里面告诉我说主已经听了我的祷告，那这个时候呢，我应该开始赞美，这个时候我凭信心来赞美他。所以从礼拜一到礼拜三我得到了那只手表，那条路乃是从迦拿走到加百农那条路。那条路叫什么？叫信心的道路。信心的道路不是我已经看见那个结果，信心的道路给我们看，我没有看见那个结果，但是我已经有了主的话。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祷告开始是起点，祷告得着答应是终点，但是信心的道路就是在起点跟终点中间还有第三个点，那个点就是你没有看见祷告得答应，你没有看见那个结果，但是呢，你已经有了主的话。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所走的路乃是信心的道路，你所过的生活乃是信心的生活。所以什么叫做相信？相信就是主说了我就相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这个大臣他学会了一个信心的功课，虽然他没有看见他儿子病好了，但他相信主的话，他的儿子病好了。所以你可以相信他走那条路，他心中充满了感激，也心中充满了赞美。所以等到家的时候，对一对他的儿子什么时候见好的，果然就是主说那句话的时候，他的儿子已经好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叫做什么？这叫做信心的功课。所以明白吗？如果今天主陪他下去，真的也到了加百农，他一直学祷告的功课，他也知道主听他的祷告，但他不知道什么叫信心的生活，他不知道什么叫做信心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信心的道路就是赞美的道路。今天许多人在祷告这件事情上，就是因为神每次都听他的祷告，结果他神每次都改变，每次神都让步，他没有一次祷告神是不听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长此以往的话，你看见对神来讲没有难处，他每次都可以改变，神是慷慨的神，但这个祷告的人他永远不会长进，他永远就是那么大。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有许多时候神听我们的祷告，神也不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这就是保罗在写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不要忘记，当他讲说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他前面有一个我们知道，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这是28节。但是八章26节有一个不知道，28节有一个知道，26节有一个不知道。怎么不知道法的呢？我们好吧，看一下，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所以26节有一个不晓得，然后28节才有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所以就在晓得跟不晓得中间，弟兄姊妹，我们学会了一些很重要的功课，就是祷告的功课。一个真会祷告的人，他是一个不会祷告的人。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弟兄姊妹，你我要学一个功课。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你会祷告，你觉得你能祷告，每一次祷告神都会听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神要带领保罗学一个更深的功课，慢慢他会看见说，一面神听他的祷告，一面神也不听他的祷告。有一个原因呢，这里矛盾有一个原因，等一等我们你就会明白了。那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说，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觉得祷告是最容易，每一个人都会祷告，而且每一次祷告神一定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久了久了以后，你就知道说，我们本不晓得应当怎样祷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两个老的， 为着女儿的婚姻在身边有很久的祈求，他巴不得早一天他的女儿能见到白马王子，所以他们两个同心合意的祷告，他们的希望就是他的女儿能见到白马王子。结果有一天神听他的祷告，果然在聚会里面主真的叫他碰见了白马王，所以你可以想得出来，这个两个老的一定在神面前是喜出望外的，因为觉得神听了他的祷告。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婚后有一些事情发生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到底这个婚姻是不是神的旨意？但是问题在这里，当初他祷告就没有问这个问题，当初他一心一意就是说，今天我巴不得我的女儿能见到白马王子，他就祷告了。而且到时候呢，祷告到一个地步，神非听他的祷告不可，神一点半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神只好听他了。弟兄姊妹，那现在问题就是，如果神听你的祷告，那应该是一切都顺利的，应该一切都是非常美满的。弟兄姊妹，等到等一等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现在这两个老在主面前问说，到底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如果是神的旨意，为什么有些事情会发生呢？从前刚刚结婚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趣，但现在有一些消息回来以后，你再见到女婿的时候，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气。那么有趣跟有气之间问题在哪里？这不是你祷告来的吗？如果是祷告来的，一定是神的旨意。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事情不对了，你才问说是不是神的旨意，那么不是告诉我们说，在你祈求以前，你应该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吗？但是呢，你看见吗？现在已经太晚了，现在有一些事情发生了。所以弟兄姊妹，慢慢慢慢，这一对夫妇他们是个祷告的老手，他们每一次祷告神都听他，但是很稀奇，到底神听他是祝福还是祸患？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